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letter to the Colossians, chapter 1, and I shall read verse 4.
今天我们来学习的经文呢，是我们前面读到的保罗书信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来今天看第四节，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四节第五节。今天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来学习哥罗西书。哥罗西呢，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这里，而且是一座非常骄傲的城市在当时。这是一座无神论的城市，并且这座城市是在衰落当中的。这个城市呢，它在今天的土耳其，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弗吕加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呢，离这个老底加这个城市非常的近。那么在使徒保罗在讲到了这个时候的前一段前几年呢，这个城市呢还是一座贸易城市，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衰败，那些贸易活动呢都转到了老底家去了，所以老底家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哥罗西呢却是逐渐的衰落了。那么在当时呢，据人说呢，这座城市的人口大概是25,000到30,000人左右，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英国城市比起来呢，比布莱顿小一点。那么按今天现代标准呢，这是一座小的城市。那么以弗所呢，离这个哥罗西呢大概100英里左右。那么这个哥罗西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在离这个启示录当中所提到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不远。虽然这个哥罗西不在这个七个教会当中，但是呢是在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东边。使徒保罗其实并没有去过哥罗西，原因是因为呢，使徒保罗曾经在以弗所讲道讲了3年，在那里建立了教会。那么有一位叫做以巴弗的人，他是一个哥罗西人，他曾经在以弗所听到了使徒保罗的讲道，而且在那里得救了。那么以巴弗呢就回到他的家乡哥罗西，在这里建立了教会，传扬福音。而且呢，这个哥罗西这个城市呢，它是一座无神论的城市，是非常骄傲的城市。它自己还有一座卫城，那个卫城呢，就是有一个在那个顶上呢，城的顶上有一个堡垒，而且呢，这个城里面还有一座剧场，一个圆形的剧场，大概可以容纳5000人。所以从这些描述当中，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哥罗西这个城市是一座无神论的城市，是骄傲的，陷入各种各样的世俗当中。但是呢，在这里仍然有教会，而且很多人得救了。哥罗西这里的教会呢，有很多的问题，他们遭到了异端的这样的影响，就像那个哥林多的教会一样，也受到了犹太教徒这些异端的影响。犹太教徒把那些犹太人的礼节仪式带到哥罗西的教会里面。那么在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有很大的一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社群，那些信奉犹太教的人呢，他们信奉行割礼，还保留很多的礼节仪式，他们还相信一种思想叫做诺斯底主义，就是认为说主耶稣基督呢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从神那里所散发出来的一个力量，而且后来又被这个神所带回去了。他们相信这样的异端，这些异端呢是走偏了的。这种异端思想呢，否认救恩，否认因着恩典和信心可以得救。那么这部书呢，哥罗西书呢，写在大概是这个公元后的60年，就是在这个时候的前几年呢，就哥罗西这里呢还有一次大的地震，整个很多这个老的房子都垮掉了，都摧毁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 可以见得自己的人是非常骄傲的。他们虽然面临了这样的自然灾害，可是他们仍然非常的骄傲。而且呢，这个地震之后呢，哥罗西的人呢，他凭着自己的力量把这个城市又重新建了起来，而且没有去依靠罗马人的力量。所以可见哥罗西的人是能干的，是勤劳的。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就专门针对这里的人写下了这份书信，来劝诫这里的人，劝诫这里的教会。所以我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关于哥罗西的一个介绍。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一章的一到第三节，因为我要主要讲的是第四节。我们首先看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看到了这个词很重要，使徒，保罗是使徒，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词，对基督徒来说，而且是非常珍贵的词。什么是使徒呢？使徒就是说是被派来的，被神所派来的人的意思，这才是使徒。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呢，只有神的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门徒，再加上保罗是使徒，因为他们是启示神的话语的人，神通过他们来传讲，来解释圣经的话语。所以使徒是一个宝贵的词。那么当这个使徒时代过去之后呢，神的启示就结束了，就完全了，圣经就完整了，我们就拥有了完全的全部的神所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是依靠着圣经来揭示真理，而这些使徒呢，是神所启用的揭示真理的人。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知道，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了十诫关于公义的标准，而且圣经当中所揭示的是绝对的真理，告诉我们人类的真相，并且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来理解人的救恩。所以基督信仰是被赐予的信仰，是被神亲自揭示出来的圣仰信仰，而不是像今天人的那些哲学啦等等，是人所自己创造出来的思想。所以所有的诫命，所有的价值观、解释、应许、警告，都在圣经话语当中，而且这些都是被神所揭示出来的，被赐予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认识到的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是通向神的道路，是怎么跟神跟随神的话语。所以我强调这一点呢，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的人，今天这个时代变了，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否认绝对真理，否认那些道德上的标准，而且很多的人们憎恨真理，不愿意接受真正的真理。今天的社会决定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那些绝对的被可以被定义出来的可以让人认识的真理，人们会说这是胡说八道，他们不承认有这样的真理。今天人所认为的都是从自己脑子里出来的，认为自己的理性可以总结出来各种各样的思想等等，而否认说我们需要一套固定的思想，需要真正的道德标准。而且今天的这个人所奉行的各种现代思想说，这个是没有真正的真理，一切思想都是在变化当中的，所有的标准都可以变化的。所以今天的人不懂得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今天为什么很多的是非都颠倒过来的。而且最好笑的是，每十年每二十年，很多人的思想，很多的理论都是在变化的。70年代的思想到了80年代就变掉了，80年代的思想跟90年代又不一样。人们信奉的是人自己的理性，而且今天我们的绝对真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挡，人们的思想当中充满了混乱和混淆。这是我们今天人的精神状况，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而诸位，神所揭示给我们的真理，关于信心的真理是多么的宝贵呀！他告诉我们怎么可以找到他，怎么可以为他而活，怎么可以认识他，可以亲近他，可以与他同行，这些都是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出来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句，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可以花一天的时间来讲这个主题，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这里。我首先要强调这一点，让大家知道这个词很重要，使徒，因为这是神在借着使徒保罗在传他的真理，传这个新约圣经当中的真理。我们再回到这一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我们再看到第二节，来看第二节，这里看到圣徒，我们看到了吗？这里第二节有个词是圣徒，圣徒是什么意思呢？是只是被神所拣选区分出来的人，这样的圣徒是对神是信实的，是忠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再看第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四节了，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诸位，就是新的生命。我要通过第四节来讲这个主题，新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个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所以看到了三个词，信、爱和望。信、爱和望，我们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也看到了这三个词，但是顺序有点不一样。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的是信、望和爱，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的也是信、望、爱，所以顺序不大一样，但是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三个重要的词，就是信、爱和望，而这一切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关于真正的新的生命的内容。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说，什么是新的生命呢？新兴的生命是有真正的信心的生命。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对主的信心，在主里面的信心。让我来继续的解释一下，信心，诸位，对主的信心不是说你认同这样的一个思想，然后你认为说，哦，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一个人，他在这个纳撒勒这样的一个长大，你认为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历史而已。所以信心不只是对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认同或者赞同，而是要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化成肉身来这个世界上要拯救他的子民。所以信心不是一种在理论上的知识上的接受和赞同而已，这不是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的真正的信心。我们指的信心是指对主本人的信心，我们相信他是真的神，也是真的人，他是三位合一神当中第二神格的，化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拯救罪人的这样的一位。他在这个地上，他是要来，而且他已经来了，来作为我们在地上的罪的承受者。所以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基督是化成肉身，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真正的救主。我们要相信的就是这一点，相信这一切是完美的，是真理。相信主耶稣基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没有瑕疵的，主从来都不会讲谎言，他所讲的一切，他所有的一切的应许都是绝对的真理。而且我们相信他真的行使了一些神迹，他行使了一些神迹，他在那些人的灵魂当中工作，在我们这样的福音书当中所读到的。所以而且主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是人所不能行的神迹，他的神迹所展现出来的是他的神性，他的怜悯。而且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所行使的那些神迹是要展现出来，是要体现出来他怎样在人的灵魂当中工作。所以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所行使的神迹是告诉我们他要在人的灵魂当中怎样来工作。他让那些瞎子得到了光明，让那些有误诡的人获得了新生，这一切的这些神迹都是告诉我们他要来拯救人的灵魂，要治愈人灵魂当中的这样的罪 和伤害。所以我们认识到是这样的一位。那么另外我们的信心呢，在于说我们要相信神的工作，他的救恩的工作。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一个更好的地方，要革命这个世界。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来拯救人的灵魂，他最终要上十字架，承受罪的惩罚，要受难，为了拯救人的灵魂。所以主为我们赢得了天国，他上了十字架，承受了我们作为罪人原本要承受的罪的惩罚。所以相信他的人借着他的恩典得救。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主他自己，相信主的工作。那么还有一点，我们的相信呢，应该是独信，用中文讲是独信，就是唯一的信靠，我们就是相信他，而不是其他任何的理论、任何的人、任何的思想，这是至关重要的，诸位。我们的信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在我们里面的。我觉得说有人会认为说我需要得到神的帮助，但是我也可以自己来做很多的改变，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不是独信。我们独信的就是要100%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若不是他的恩典，我们不能得救。我们相信的不是那些犹太人所相信的那些礼节、那些仪式，也不是相信今天人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所谓的宗教。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相信他是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受难，已经拯救了他的罪人，偿还了罪的这样的一个被惩罚的代价。所以这是独信，我们要对他有独信。再有一点，信心是怎样的呢？信心是需要练就的，要需要锻炼的。若不是经过练就的信心，还不是真正的信心，诸位。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的工作，我们笃信他，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不断地去向他来祷告，我们有没有向主来求他的饶恕，带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的生命的这样的过程，这样的细节，交托在他的手上呢？我们要不断地问这样的自己，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在练就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时间都交托在他的手上呢？所以信心必须被练就。所以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我们的信心是相信主的信心，相信他的工作的信心，我们要笃信他，而且我们要练就我们在主里面的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个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所以我刚才讲到的信心的四个部分缺一不可，非常的重要。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听见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我们来到第二个标题了，什么是新的生命呢？新的生命是有新的爱的生命。我们是要有新的，我们还是看到这个，这里看到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看到这个第二句，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看到了吗？所以在这里我要提到爱心。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成为了他天国的一部分，我们就得到了这样天国子民的身份。那么于是我们在灵里面就跟其他的基督徒建立了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我们看世界，我们看我们的人生，就有了新的视角，有了属灵的视角。那么我们的内心当中就应该有对主内的弟兄姐妹的爱，有这样的一种像家人般的这样的一种，在灵里面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诸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这样的爱吗？因为这样的爱是我们悔改归信的标志之一。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诸位，如果想到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我讲到了哥罗西是骄傲的城市，是无神论的城市，那里的很多人，大多数的人都是去崇拜偶像的。如果说你不加入那些拜偶像的行为，你就会被唾弃，会被从你的家庭当中赶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基督徒对彼此是多么的需要，互相要支持，互相要帮助。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讲出来向众圣徒的爱心，在这里是讲到了哥罗西的教会当中要有这样的爱心。那么我会再找一个时间来继续详细的讲这一点，关于圣徒里的爱心，主里的爱心。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三个标题，什么是新的生命呢？新的生命是有新的盼望的生命。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五节，看到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在天上的盼，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诸位，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呢，这个词很准确，翻译成盼望，而不是说是希望。因为盼望这个词呢，比希望这个词意思更加的确信，更加的准确。这个盼望这个词呢，是根据这个圣经的原文，就是新约的原文，古希腊文所翻译出来的。盼望在这里指的是确信的这样的希望，而不是一种抽象的，没有任何的确信的。所以盼望是准确的翻译。所以一个人得救了，他对永生，对于跟主这样的能够认识他，跟他同心，有了坚定的这样的一种盼望，所以这是悔改归信的另外一个标志之一。我们在担心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是为了我们的衣服，为我们的食物，为我们的住所而愁呢？今天的人，不信的人，关注的是自己的娱乐，自己的快乐，这是很糟糕的，诸位。特别是在今天这么一个疫情当中，然后呢，很多地方我们不能去，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所以人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这样的食物，对自己的这样的娱乐，就会有很多的担忧。这不是关于天国的盼望，诸位。我们的盼望不是关于这个世界上的事业、生意、名望、财富等等。我们在主里的信心是要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而这样的一个生命最终的目的是有天国的盼望，是关于天国的盼望，那才是一个信徒真正的盼望之所在。所以诸位，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对天国的盼望，在这里看到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那么一个悔改归信的人呢，对生命，对生活会有全然不一样的看法了。我们当然还有生活当中的责任，甚至还有重担，但是我们认识到这样的重担，这样短暂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重担，跟永神所给我们的永生还有永恒的赐福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一个悔改归信的人，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视角改变了。我们每个人都还要希望能够得到快乐，但是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的快乐总是跟苦难，总是跟艰难所同在的。而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是从天国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永生里面，在天国当中，那里就是美好的不能再美好的地方，真正的美好，真正的快乐是在天国当中。我们对主，我们对见到他有一种迫切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在天国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无法言说的美妙和快乐。所以在这个地上，我们仍然要有艰辛，要有困难，我们仍然在跟罪来抗争，但是借着神的恩典，罪被战胜了，而我们应该有的是对于神国，对于神的国，对于永生的盼望。在那里， 我们才有真正的、完全的、美妙，还有快乐，还有幸福。诸位，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盼望，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如果对大家没有吸引力，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了：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们在主里面的盼望，是不是减弱了呢？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停止了默想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不是停止了反思？我们有没有在思考圣经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发自内心的赞美神，而且乐意读圣经呢？我们有没有欠缺了对于神的那样的亏欠感？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重新求神来振作我们，帮助我们建立在他里面的这样的快乐，这样的亏欠，和这样的不断的追寻，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奋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第三个部分，我们在读的一个经文：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圣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我再讲到第四点，什么是新的生命呢？新的生命是有新的确信的生命。正如这里看到的经文，这福音传到第六节了，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知道，真知道，圣经翻译成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所以诸位，我还要谈到悔改归信。很多人呢，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可能忘记了自己悔改归信的具体的日子了。他们会觉得，会不会他们在记忆当中觉得悔改归信的那样一段时期呢，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是慢慢来的。因为他们很确信的是自己是信主的，是愿意敬拜神的，而且呢，他们也认为自己悔改了，也不断的愿意向神祷告。但是回想起来呢，他们会觉得自己归信的这样一个时间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一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我想这些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他们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悔改归信了。但是我要说呢，最重要的，诸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自己生命当中在灵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有没有。我想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变化的证据，以及变化之后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可能有很多人，不是绝大多数了，可能有少部分的人是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对于悔改归信的回想起来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说我们要查看的是我们生命变化的证据，我们灵里所结出的果实，这是应该讲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个经文第六节这一句，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恩惠的日子一样。这里的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真的悔改归信了，不管你是记不记得你具体悔改归信的时间，你要有的是这样的，有这样的确信，你确信圣经所教导的是真理，你确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工作，而且继续在工作带领你，你要有这样的确信。而且当你怀疑的时候，你愿意向他祷告，你愿意打开圣经的话语去读到圣经当中怎么讲到人的罪，怎么讲到人的这样的人类堕落，怎么讲到人是怎么可以靠着主可以得救，主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条，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因为这样的确信，这样的相信是写在我们心里面的，而且是我们明确的认识到了的，而且我们认识到我们真的愿意悔改，认识到真理是绝，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所以诸位，这是我们要有的确信。所以这有了这样的确信，才能够说是我们真正有了新的生命。 因为当我们真正认识了主，那么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催促我们反思，催促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到主面前，向他祷告，向他忏悔，求他的帮助。就像我们的灵里面、灵魂当中得到了启蒙一样，就像我们在黑暗当中得到了光亮一样，诸位。所以，这样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不死的信心。而这个世界对于生命的看法完全是相反的。这个世界认为说，当你遇到了困难，你要去得到的是自己想办法去享受你的生活，通过世人的方式解决你的问题。这是世界在告诉我们的方式。所以诸位，我们要常常的反思，我们是不是靠着恩典在生活，我们有没有祷告，每天有没有每天读经，有没有每天在反思这些灵魂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有在主里面的确信，这样的确信让我们真正的跟神不断的相交，跟随他。最后一点了，我要再讲一点了。我们来看到第八节，看到第八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仆人，就是做仆人的以巴弗，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诸位，我们又在这里看到了爱心，就是在因圣灵所存的爱心。我们看到这几个词，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节当中也有类似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悔改归信，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爱是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做工的，从神那里浇灌出来的，浇灌给我们的爱。就会认识到主真的爱我们，而且这样的爱呢，是圣灵，是神他自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这样的爱是对他每一个信徒的爱，所以这样的一个在灵里面的爱是真实的，是真正的，而且是奇妙的。所以诸位，这样的爱也是我们信心的确信呢、啊，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神他带领我们，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他的带领是对我们的爱，所以这是确信的两个方面。当我们想到了十字架，当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受难，当我们想到他拿走我们的罪，我们要真的感受到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真正的对自己说，神他真的上了十字架，他真的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灵魂状态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真的有这样的灵魂状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知道，这是圣灵在内心当中提点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爱的展现。所以诸位，想到这些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是从他那里来的，而不是我们内心当中所想象出来的。神通过这样的爱，神通过回答我们的祷告，神通过在急难当中搭救我们，展现出来对我们的爱。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方式。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讲到了新的生命的主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真的信心，新的信心，我们有没有新的爱，爱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像爱家人一样的对待我们周遭的朋友，我们是不是爱我们在天国当中这样的身份，同时呢，我们是不是有新的盼望，对于天国的盼望，对于天国和神的荣耀的盼望，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有在爱里面的确信，在主的爱里面的确信。所以我今天很快的讲解了这几点，是来开始我一个新的关于哥罗西书的一个学习的系列。我们希望大家要不是停留在经文的表面上，而是要真正的深刻的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生命。